们在26回的下半段啊，我们看一下贾云跟着这个小丫头坠儿离开了怡红院，然后从原路走出去。那么在路上他就放慢了脚步，一点一点的套话啊，就在探听所有这些丫头这些事情。可他当然重点最后是在小红身上啊，在小红身上。所以我们刚刚看到他就问这个坠儿说，你几岁啦，名字叫什么，那你父母做什么的，那在宝书房里面已经有多少年了，一个月有多少钱。那其实这个东西好像都蛮隐私的，我们今天大概很少一见面就会问人家说一个月薪水多少之类的。那可是贾云好像很用心在这些事情上啊，就很细心的就问了，然后就说宝书房里面有几个女孩子啊，就说宝玉的房里真的丫头很多啊，都我们到现在都还没有搞清楚。所以坠儿就一一一的都告诉他，那可是所有问这些东西，他最后的重点就要套到小红身上，因为我们看到那个范围越来越缩小，就是说宝玉的房里到底有多少个丫头，那每个丫头叫什么叫什么叫什么。最后贾云就说，诶，刚才那个跟你说话的他可是叫小红啊，他就问到了这个重点。所以我们记得他进来的时候，小红也曾经刻意在那边等着他，所以两个人眼睛看来看去，后来小红害羞就跑掉了，所以他现在就问到了这个重点。所以很明显我们看到就是贾云跟小红之间其实已经有暗通款曲啊，只是没有办法明目张胆的去恋爱而已。那坠儿就笑了说，哎，他是叫小红，你问他做什么。那通常我们问到一个人当然会有一些动机啊，有些目的，所以其实也不太好意思，就人家忽然问你，你怎么会问到他。那贾云说，方才他问你说什么手帕啊，我倒捡了一块。这里面我们就看到，我刚才我们有提到说小红掉了一个手帕，然后他到处在问人家说有没有人捡到了这块手帕，而且两三个月来一直在问啊，就是事实上是两三个月前的事，他一直在问。而这一次他碰到了坠儿，碰到了坠儿带着贾云，他又问这件事。所以我们就会觉得他是不是真的无意间掉的，还是有意掉的，因为他好像故意在留一个东西让贾云知道那个手帕是他的。因为照理讲贾云刚刚被带进来，刚刚他们见面只有短短的时间，可是贾云又听到了他跟问坠儿说手帕这个事情。他说，我刚才听到你他在问你什么手帕，我倒捡了一块。那坠儿听了就笑着说，他问了我好几遍了啊，就说没事就问说有没有看到那个手帕，有没有看到他的手帕。那坠儿就有一点烦啊，就说我哪有那么大的功夫啊，他自己做一个丫头也够忙的，哪里会管这些事。那今天他又问我，那我就是跟他说，我如果找到了，如果有看到这个手帕，我会替他留意，那么他还谢了我呢。那刚才在恒芜院的门口说的，二爷你也听到了。好，所以我们就会发现这些蛛丝马迹大概都让我们看到说小红丢这个手帕好像是有意。其实常理讲这么短的时间，这他不应该会让贾云听到说他跟坠儿谈那个手帕的事情。那这个坠儿就跟贾云说，二爷你也听见了，那不是我撒谎，那好二爷你如果捡到了啊，如果你真的捡到了，那你就给我吧，那你给我我交给他，你看我看他拿什么谢我啊。所以我们看到这就是有点丫头之间的有趣的一些关系，就是小红如果是有一些心机的话，这个坠儿其实有点傻傻的，他大概没有想到小红为什么丢下这个手帕啊，所以他就说我看他拿什么谢我。好，原来上个月贾云进来种树的时候就捡了一块罗帕，那他知道是园里面的人失落的啊，花园里面的人掉落的，可是不知道是谁的，不知道是哪一个人的，所以也不敢造次啊，就是说觉得这是女孩子用的东西，也不敢随便问。那现在听见红玉问坠儿，就知道这个手帕真的是红玉的，那心内不胜喜兴啊，就说好巧啊，因为他喜欢红玉，刚好就捡到了红玉的手帕，他觉得好像是一个很特别的一个缘分，所以他就见到坠儿追索，心中早已得了主意啊，他心中就有一个打算，他就把自己袖子里面自己的那一块手帕拿了出来，交给坠儿说，我给是给你，你如果得了他的谢礼，可不许瞒着我啊。所以注意一下，这些都是后世的安排，就是他希望这个手帕能够变成一个姻缘的开始， 啊，不要这个手帕还了就还了。所以他说，我现在把手帕给你，如果他要谢你，你不许瞒着我，你还要再告诉我啊。所以就有以后的事可以发展了。那可是我们看到他就从袖子里把自己的手帕拿给了坠儿，那坠儿当然不知道，也分辨不出来说哪一个是贾云的手帕，哪一个是这个红玉的手帕，所以他也不了解，他也蛮高兴说，诶，这个红玉一个月来就一直问手帕的事情，终于被他找到，他很高兴，他觉得可以给红玉，而且也可以让红玉来谢谢他。好，所以坠儿就满口里答应了，非常高兴就答应，就接了手帕，就送了贾云，那回来找红玉，那不在话下。好，我们看到这个又打断了一下，然后就进到另外一个部分，就提到了宝玉。就贾云走了，宝玉在房子里还是有点闷闷的，我不知道为什么。你可以看到《红楼梦》到这个阶段，就是春天要来了，然后所有的男男女女都在发闷，就是那种我们所说的那个整日假情思睡昏昏的那种感觉，就是懒懒的，什么事也不想做啊。黛玉也等一下也在床上在那边发懒病，然后宝玉也闷闷的，然后红玉也闷闷的，好像有一点在讲春困幽情那种感觉。因为过去中国的戏曲里面常常在讲这种富贵人家到了春天的时候常常会有一种心思，那这心思好像觉得季节上百花盛放，可是少男少女的生命在这个时候也像花一样想要张开，可是又觉得打不开来啊，就会有一点闷的那种感觉。好，如今且说宝玉就打发了贾云走了以后，有点意思懒懒的，好，意思懒懒的，其实就是不知道做什么好，看看书也看不下去，喝喝茶也觉得没意思，那么就有点无聊的感觉，那么意思懒懒的就歪在床上，好像有朦胧之态啊，朦朦胧胧就说有点想睡过去了，本来想躺在床上可能要看看书，可是大概也看不下去，就有点朦胧之态。那袭人就走上来，袭人就在床沿上推他说，怎么又要睡觉了，闷得慌，你出去逛逛不是。那基本上我们会发现这些丫头袭人也关心宝玉，他们不赞成整天都躺在床上在那边没事就睡觉，好像越睡越懒越睡越懒，身体也睡不好，所以就推他说，你觉得发闷你就逛逛啊，出去走一走看看。那宝玉见他说就拉了他的手笑着说，我要去只是舍不得你啊。你看那个小男孩就是无聊到这个样子，他跟每个人都是这样，要好然后又舍不得这样。他说我也想出去逛逛，可是又舍不得你。那袭人笑着就说，快起来吧，一面说一面就拉了宝玉起来。那很多地方其实透露出那个宝玉那种13岁小男孩的赖皮相啊，那种，所以这些地方常常都在透露出来。可是如果我们读《红楼梦》，常常有朋友说，哎，读不下去是因为你自己把宝玉年龄加大了，所以这一点是我一直提醒的，就是很多朋友现在就觉得好无聊，这些人怎么搞的，整天懒懒的那样。可是那个小孩子在那个年龄，就是好像又发育要变成大人，可是有一部分根本就是小孩子，那个四肢都有点控制不太好的那个感觉，就是肉体发展很快，可是那个头脑还没有完全跟上的那个感觉。好，他说我舍不得你，袭人就催他说快起来吧，啊，一面说一面就拉了宝玉起来。那宝玉就说，可往哪里去呢？我要到底到哪里去？你看这么无聊啊，就是不知道要到今天，也许这个男孩就会说，我到网咖去坐坐也好，这样。可他在那个时候又很无聊，他说怪腻腻烦烦的，腻腻烦烦，就好像该玩的都玩过了，那该知道也都知道了，也没什么好奇了，就那个生命到了有一点懒跟疲倦啊，就说怪腻腻烦烦的。那袭人说，你出去了就好了，你只管这么微醉啊，越发心里烦腻。那这个微锐有时候形容是形容花、形容树木、形容植物的那种在风里面慢慢荡漾的那个感觉，可是微锐很少形容人的心情啊。所以这里讲说，你只管这么微锐，就是拖拖拉拉的，好像不爽快啊，越发心里烦腻的，劝他说，你就走出去啊，你出去逛一逛也就好了。所以宝玉就无精打采的，只得依着袭人说的就晃出了房门。 那走出了房门以后，他也没有立刻就出去，他就在廊上就调弄了一回雀儿，就把养在那边的鸟一个一个逗一逗啊。所以你可以看到这个小男孩那个公子哥的那个感觉，就是逗那个鸟。那我想我们今天大概如果有一天这么闲，大概会蛮开心的。可是那个宝玉真的就觉得无聊，就不知道要干嘛，就在那边走来走去的。那刚刚走到院外，就顺着沁芳溪看了一回鱼啊，逗了一下鸟，又跑去看了一下金鱼啊，就在那边看金鱼。又见山坡上两只小鹿，就他们家里面园子里面养了很多动物，有两只小鹿像箭一样飞过来。好，这个时候你会发现它的懒懒的里面出现了一个速度的东西。其实我一再提醒，就是《红楼梦》的作者文学技巧非常非常好，就他让宝玉走出来，因为有两个鹿箭一样飞过来，他就觉得哎，有什么事情发生？因为鹿平常都是很悠闲的，鹿忽然这样箭一样的飞奔，一定有人在追他们，所以就会让他紧张一下。所以刚才那个懒懒蹲就会有一个转，就情绪上的转啊，就有一点像刚才写到，宝玉的发病。就是他拉着林黛玉的袖子在那边闹闹闹，忽然发病的那个感觉，就是文学上最难是这种转折。所以他懒懒的走，又逗逗鸟，逗逗鱼，忽然看到鹿飞奔过来，他觉得哎，有什么事情发生。然后宝玉就不懂说，哎，怎么鹿忽然会这样子？鹿应该很悠闲，低头吃草啊，这样子怎么会忽然箭一样飞奔？正在纳闷，忽然看到哦，原来是他的侄子贾兰，就他哥哥贾珠的姨父子贾兰。拿了一张小弓箭，就在那边射箭，就在射那个鹿，那个鹿就被追着跑。那贾兰大概是十岁上下的男孩子啊，就是小顽童，拿了一张弓，就在追那个小鹿。那一路追了下来，那看到宝玉在前面就站住了，然后笑着说：“二叔叔在家里呢，我只当出门去了啊。”他以为，因为他叫宝玉叫二叔啊，他就是他的爸爸，贾兰的爸爸是宝玉的大哥嘛，已经去世了，贾珠，所以他叫二叔叔，在家里，我只当出门去，我以为你出门去玩去了。那宝玉就说：“你又淘气了哈。”好，这个时候你看宝玉的身份一直在改换，就他刚跟袭人在那边撒赖说：“我舍不得你啊，根本小孩子。”现在他在侄子面前，他就是叔叔，所以他说：“你又淘气了。”他就变成一个教训的口吻。所以我们《红楼梦》，你注意他这个角色，就是因为年龄的尴尬。他一下是长辈，一下他是一个小孩子，所以那个角色我们很难拿捏啊。他立刻就说：“贾兰，你怎么你又淘气了？在那个鹿好好的，你干嘛要追他？所以好好的，你射他做什么啊？你干嘛去拿着弓箭射那个鹿？”那贾兰就笑着说：“这会儿又不念书，闲着干什么？所以演习演习骑射。”他把这个射鹿当成骑射啊，就是过去当然在清朝的贵族很讲究，就是同时要读文学文的书，同时要有武功，啊，所以大概你可以看到清朝的皇帝啊、贵族，一直到乾隆，都非常讲究射猎、骑射这个东西。就每一年有固定秋天的时候，一定要去打猎啊，是去训练、锻炼武艺这方面的东西。大概嘉庆以后，这个风气就比较少。那《红楼梦》因为是就是雍正、乾隆这一段时间的背景的经验，所以你会感觉到它里面还有早期清朝的这种习武的这个东西。所以贾兰就说，虽然是个小孩子，说应该练习练习武艺啊，就是要练习一下骑射。那宝玉就说：“等一下你摔一跤把牙摘了啊，把牙子碰断了，那时才不演呢。”那这个你会觉得是长辈在教训晚辈，就说你不要在那边顽皮了，可是同时又 有点小孩子的语言啊，就是不要把牙摘了。那说着就顺着脚一进来至一个院门前，他没有讲是哪一个院门，就他走进这个院子。那走进这个院子，只见凤尾森森，龙吟细细。好，我们就觉得竹子出来了啊。就是这个作者的描绘很有趣，就是他到了一个地方，潇湘馆，可他没有告诉我们是潇湘馆，只是说进了院门，凤尾森森，这个龙吟细细。那凤尾森森是因为竹子的叶子很像凤的尾巴， 一条一条的，所以凤尾深深，重重叠叠啊，深深有一点重重叠叠的感觉。凤尾深深，龙吟细细，因为竹子本身在风里面摇曳的时候，有一些声音。哦，我们在溪头竹山晚上住的时候，你会听到梦中竹它的那种声音，好像龙叫的声音一样啊，龙吟细细。那举目望门上一看，只见匾上写着“潇湘馆”三个字，所以宝玉就信步走入。所以你会觉得他好像有点无意识，好像随便乱逛，可是无意识随便乱逛，一走就走到了潇湘馆，好像在他的潜意识里面，他最亲的就是林黛玉。所以他总是走来走去走来走去，就绕到了潇湘馆，就进去了啊。只见香帘垂地，悄无人声，就是有一点午后的那种懒洋洋，大家可能都在睡午觉啊，那种感觉啊。香帘垂地，悄无人声，他就走到窗前，觉得一缕幽香从那个碧纱窗中暗暗透出啊，就女孩子的闺房，那种淡淡的那个香味啊，这样传出来。那他就把脸贴在纱窗上往里头看，然后耳朵里面忽然听到细细长长的叹气声音啊，叹了一声气，然后说：“每日家情思睡昏昏。”好，注意一下，这个是林黛玉偷看了禁书以后的后果，就是他们不是两个偷看西厢记、牡丹亭这种戏曲，就戏曲里面都是女孩子怀春，就少女的怀春，所以每日家就是每天呢、一整天情思睡昏昏，就是很困倦慵懒，什么事都不想做，因为你的情感没有着落的时候，你会觉得好像有一点恍惚，那个生命的恍惚。《红楼梦》写这个恍惚写得极好，可是这个感觉很奇怪，就是我们现在有时候到某一个年龄，或者每天朝九晚五的工作，慢慢就没有这个东西。可是有时候你会发现少年时期就是这样懒懒的，然后每天想说要做什么，有时候又不想做什么，躺在床上在那边胡思乱想的，那个叫每日家情思睡昏昏。所以宝玉就从窗户外面闻到了幽香，然后把耳朵贴在窗户上，就听到了黛玉的叹气的声音，然后每日家情思睡昏昏。你会觉得是一个非常美的，就过去对于少女的美的一个描绘啊，就她在闺房里面被偷窥到的一个很私密的情感。因为这个每日假情思睡昏昏，他绝不会在大庭广众讲的，因为他是很少女的一个私密的心情，所以刚好被宝玉就偷听到了。那宝玉听到以后，不觉心内痒了起来，痒僵起来，就忽然被打动了，觉得那个少女的美啊，少女的幽怨，少女的一种情思忽然打动了他。所以再看的时候，只看到黛玉在床上伸懒腰啊，就是也没有真正睡觉了，大家就歪在床上，然后有点慵懒的感觉，就在伸懒腰。然后宝玉在窗外就笑着说：“为什么每日家情思睡昏昏？”啊，他就回答他了。那黛玉当然很不好意思，因为黛玉没有想到她自己的一个在房间里面私密的一个叹气的声音，竟然会被人家偷听到了啊，所以就觉得很不好意思。那宝玉讲完以后，就一面说，一面就掀了帘子就进来了。那林黛玉自觉忘情，不觉红了脸，啊，觉得哎呀糟糕，怎么搞的？就忘情，就把禁书里面就不准看的戏曲小说里的那个女孩子怀春的话就讲出来，她就觉得红了脸，就拿袖子遮着脸，翻身向里面假装睡着了，啊，就不理那个宝玉。所以这些部分其实我们前面也看到一点点，就是宝玉跟黛玉，因为他们两个不避嫌疑。就从小一起长大，所以两个人就这样走来走去。那普通一般一个男孩子要进女孩子闺房，一定要让对方知道的。可是因为两个太熟了，所以两个人宝玉就常常会看到黛玉那种少女有点幽怨或者怀春的那个感觉啊，那种叹气的声音或者独自掉泪的感觉，他会看到，那他也心疼，他也会心疼这个部分。好，他就假装睡着。那宝玉刚要走上来，想要搬他的身子，因为宝玉当然知道林黛玉没有睡着啊，刚才还听他讲话，还在那边伸懒腰，那现在忽然怎么就装睡了，所以他就要搬他的身子。那黛玉有奶妈啊，两个婆子都跟了进来，就跟他说：“林妹妹在睡觉呢，啊，还在睡觉，你等她醒来再来吧，那不要把她吵醒来了。”就是负责照顾林黛玉的这些奶妈跟婆子。那刚说着，黛玉就翻身坐了起来，然后就说：“谁睡觉呢？”啊，就是因为黛玉真的也有点无聊，坐在家里，她觉得哎，有宝玉来了很好，他们可以聊天，所以她本来只是不好意思在装睡， 那现在听他们讲，这些奶妈要把宝玉赶走啊，就说他睡觉了，等一下再来，他就赶快坐起来说：“我没有睡觉啊，我醒着呢。”那谁睡觉呢？那两三个婆子看到黛玉起来了，就笑着说：“我们只当姑娘睡着了。”说着就叫紫娟，啊，就黛玉的丫头说：“紫娟，姑娘已经醒来了，进来伺候吧。”啊，就是起来可能要整整头发啊之类的，一面说一面都去了。那黛玉就坐在床上，一面抬手整理一下鬓发啊，一面就笑着跟宝玉说：“人家睡觉，你进来做什么？”好，可是我们看到，就是刚才提到说，他们俩的关系根本已经不避嫌疑，所以根本没有一般的所谓男女之别这种东西啊。所以宝玉整天就这样乱闯，闯来闯去。可是宝玉到宝钗啊，或者其他的姐姐们反而不会这样。那最主要是因为他们两个真的从小在一个床上就这样长大，所以太亲了啊，太亲。所以黛玉这个时候就还抱怨他啊，说人家睡觉，你进来做什么？那宝玉见他星眼为阳，香腮带赤啊，就说眼睛还朦朦胧胧，因为刚刚睡醒，那脸上红红的啊，非常漂亮，不觉神魂早荡啊，就好像被那个黛玉的美所陶醉了。那一歪身就坐在椅子上笑道：“他说你刚才说什么？”啊，他就故意逗这个黛玉说：“你刚才说了什么？”那黛玉说：“我没说什么啊。”他就在赖皮啊。那宝玉就笑着说：“我给你个匪子吃，匪子就是这个东西啊，我们大拇指跟中指打出来的声音叫匪子，好，就是其实就是两个人在逗笑的时候说，你还骗我啊之类的，就是一个动作。所以《红楼梦》的语言很有趣，就是我们常常有这些动作，可是我们没有形容词。可是《红楼梦》里面这些俗语，这些少男少女之间的很多动作，它都有一个名称在称呼它。”啊，其实我们就会发现，我们很多语言的东西已经慢慢就流失了。你会发现很多东西你叫不出来，哎呀，你也形容不出来啊。他说：“给你个匪子吃，我都听见了。”那两个人正说话的时候，只见紫娟进来了。早，我们说紫娟是黛玉的丫头。那宝玉就笑着说：“紫娟，把你们的好茶倒碗给我吃。”那紫娟就说：“哪里是好的呢？要好的，只等袭人来。”那他这都是故意在大家没有事嘛，在逗笑，就说我们这里哪里有好茶，好茶都在你们家，那也要等袭人来倒啊，就袭人也比较体贴，我哪里有袭人那么好，就有一点在开玩笑啊，就这样。那黛玉就说：“你别理他，你先给我舀水去吧，因为他可能要洗手啊洗脸，他说你帮我去舀水，你不要理他，不要帮他倒茶。”那紫娟就笑着说：“他来是客人啊，自然先倒了茶再舀水啊，就是这个丫头也很懂事，就说我先帮她倒杯茶吧，然后我等一下再帮你舀水。”说着就倒茶去了。宝玉就笑了说：“好丫头，若供你多情小姐同鸳帐，怎舍得叠被铺床。”好，大家读到这一段，读过西厢记的人就知道这是西厢记的句子。西厢记里面有一个非常俏皮的丫头，就是红娘。红娘就中间穿针引线帮那个少年张君瑞去跳粉墙，就跑进去跟那个崔莺莺睡了一个晚上。那这个张君瑞就很喜欢红娘，他就跟红娘说：“你是丫头，你好像只是帮小姐叠床铺被。”他说：“可是我也很喜欢你，那将来小姐嫁给我，你也是陪嫁过来，也就是妾，所以我哪里舍得让你叠被铺床。”那当然我们从今天的伦理，大家觉得这个男人简直是太过分了啊，就是一箭双雕的感觉。可是在过去，当然对于张君瑞来讲，这是一个抬举啊，就是因为他是一个丫头，可他意思说我不要把你当丫头开待，如果是丫头你就只是叠被铺床，那可是若供你多情小姐同鸳帐，你可以跟你那个多情的小姐一起，我们睡在同一个鸳鸯绣的被子里啊，在那个鸳鸯的被子里，我怎么舍得让你来叠被铺床。那么所以西厢记里面这种有一点带着一点点情色意味的这种语言，因为他们偷看了禁书，所以刚才整日假情思睡昏昏，现在讲的就全部都是这里面的句子啊。所以你看到 黄色小说影响多大，这样子，就是两个人都在用这些句子，所以下面你就可以看到黛玉的反应啊，就是黛玉一下脸板起来了。所以我们有时候以前在学校里教学生，那学生如果不对《西厢记》不了解，他就觉得哎，这个黛玉干嘛又发脾气了？可黛玉这个时候很生气，就觉得说他用不该看的书的句子在形容他，因为他虽然跟宝玉一起看，可他还是觉得这些话是不能够随便讲的，因为他是禁书。啊，所以还是有那个礼教的那个感觉，所以黛玉登时撂下眼帘来说道：“二哥哥，你说什么？”啊，就问他说：“你刚刚讲什么东西？”那宝玉笑着说：“我何尝说什么？”那黛玉就哭了，说：“如今新兴的啊，就说这是你新来的玩意儿哈。他外头听了村话，村话就是粗话的意思，就是那些脏话、那些粗话。外头听了粗话，也说给我听。”看了混账的书啊，混账书就是黄色小说了，就混账书也来拿我取笑，我成了替爷们解闷的啊，我好像是让你们拿来开玩笑的对象。所以他就一面哭一面就下床来往外就走。那宝玉不知道要怎么办，心下慌了，赶快赶上来说：“好妹妹，我一时该死，你别告诉去啊，说我一下子脱口就说出来了，你不要去告我爸爸妈妈啊！你告的话，我就被打死了。这样，我再要敢，嘴上就长个钉，烂了舌头。这样，啊，宝玉又发誓了。宝玉每次发誓都发得很重，可是马上就忘掉。他说：我如果还要讲这种话，我就嘴上长个钉，烂了舌头。那正说着，好，袭人进来了。袭人走来说道：快回去吧，穿衣服，老爷叫你呢。好，所以你看到。宝玉只要碰到爸爸叫他就吓昏掉了，所以他正在这边跟黛玉在这边扯来扯去扯不清楚，忽然外面说爸爸叫你赶快回去穿衣服，他就吓昏了，赶快就往外跑。那宝玉听了不觉打了个雷一般啊，就是劈头一个雷打下来，顾不得别的，急忙回家穿衣服出园来。那只见裴明在二门前等着。那所有看到这里你都以为宝玉的爸爸要叫他，所以大家都吓坏了。这样，宝玉问着说：“你可知道叫我是为什么啊？”因为他很怕每次爸爸叫他要考试啊，要查他的功课，说现在做到哪里了。他说：“到底要干嘛？”那裴明就说：“你快出来吧，横竖是要见的，到那里就知道了。”那一面说一面就催着宝玉赶快转过大厅。宝玉心里面还正在狐疑，正在想奇怪，这个爸爸怎么这个时候叫他？忽然听到墙角边一阵哈哈大笑。回头一看是薛蟠，啊，薛蟠在骗他呢，因为薛蟠知道说，如果他们讲薛蟠来了，来找他出去玩啊什么，宝玉不一定会出来，因为有时候宝玉闷闷的，他喜欢跟黛玉在一起，他不一定要去跟薛蟠去玩，所以薛蟠就用了一个计谋，这个计谋就是说，爸爸叫你，当然这个计谋其实是不应该随便用的，因为过去这种大家族这是非常不礼貌，你怎么冒充人家爸爸啊？这种，可是薛蟠就是有一点。不守规矩又没有知识那种男孩子，所以下面有一段讲到薛蟠非常好玩啊，就是你看到这样的一个男孩子，那种因为书没有读好那种没有教养的那个感觉。可是我也常常在很多地方提醒，就是薛蟠其实不坏啊，他就是傻，就是那种傻愣愣的那种，被家里宠坏，从小没有爸爸，然后家里有钱的不得了，然后妈妈一直宠他，然后他又继承了家里最重要的事业，就他们是皇商，就所有总统府的彩办都是他们在买，所以钱都长在他们手里。所以你看他才15岁，等一下人家送他的礼，你听到会吓一大跳。那当然不是送他，是送他跟他勾结，就是政商关系，就是皇家要买的东西都要透过薛蟠，所以就会有这种复杂的这种商人就送很多东西给他们。那墙边啊，墙角边一阵哈哈大笑，回头只见薛蟠拍着手跳了出来，笑着说：“要不是说冒充姨父叫你，你哪里会出来的这么快啊？”就是他假装是这个贾宝玉的爸爸叫他，所以他就赶快跑出来了。那裴明也笑着就跪下来了，因为裴明在帮忙薛蟠说谎，所以他这个时候觉得他错了，所以他赶快就跪下来。 那宝玉呆了半天，好，忽然想通了，说原来他是哄他。那薛蟠就打工作揖赔不是，就说不要难为小子，不要为难这个裴明，都是我逼着他去的啊，是我逼着他去做的。所以宝玉也没办法，那只好笑着，然后就说你哄我也罢了，怎么说是我父亲呢？好，注意这个是他会被指责的，因为过去这种家族家教很严啊，就是你怎么样子也不能装人家爸爸啊。他说你哄我就算了，你怎么说是我父亲呢？我告诉姨妈去，我告诉你妈妈去评评这个理，可使得吗？他说你看看你妈妈怎么骂你啊，你怎么会开这种玩笑？那薛蟠就忙说，好兄弟，我原为求你快些出来，就忘了忌讳这些话了。好，这个薛蟠最好玩的就是说，改天你也哄我吧，你也说是我父亲就好了。这是薛蟠啊，这是典型的薛蟠的语言，说好，我今天对不起你，我冒充你爸爸，你改天你冒充我爸爸吧。他爸爸根本已经死了。好，所以我们看到这种就是傻大个那种头脑，没有什么心思的那种人啊。他说你改天你说是我父亲就完了。那宝玉说，哎呀，越发该死了，就是哪有这样去开玩笑的。然后就跟裴明说这个反叛的啊，还跪着做什么，就骂了裴明一段。那裴明就连忙叩头起来了。好，下面我们就要看到薛蟠为什么要冒充宝玉的爸爸骗他出来，他要请他喝酒吃饭，因为他得了一些好的礼物啊。下面他就形容那个礼物，他形容礼物也很好玩，因为我们会讲说这个礼物多好多漂亮，他就是大长，因为他没有很多形容词，因为书读的实在太少，他说这么长的藕，这么大的鱼，你看到他的形容词，这是作者最了不起的地方，就是这么好的一个文学家，他可以形容词用到这么多，可他在讲薛蟠的时候他就变成薛蟠，就是那种一个班上大概最不会用形容词的人就是薛蟠了。就是你等下会看到他讲，他说如果别的事啊，我也不敢惊动你，因为明天是五月初三啊，五月初三是我的生日，所以古董行的成日星啊，就是说你看到这些卖古董的人，他们都会巴结这个皇商，就是照理讲薛蟠不过十五岁，一个男孩子，你干嘛要送他这么重的礼？可是因为他身份是皇商，所以这些卖古董的人就希望说有些东西可以卖得很贵，卖到皇家去，可是要透过薛蟠，所以这里面就是所谓的政商关系啊。所以你可以看到他说古董行的程日兴，他不知道哪里寻了来这么粗这么长的粉脆的嫩鲜藕啊，这么长这么粗的粉脆的鲜藕，这么大的大西瓜啊，重复两个大字，因为他也不会形容那个西瓜多好，他就说大啊，这么大的大西瓜，这么长一尾新鲜的鲟鱼啊，用形容那个鱼也是长，这么大的一个暹罗国进贡的绫帛香薰的鲜珠，鲜珠其实是乳珠啊，绫帛是一种帛树，一种老的帛树，就是用绫帛树来熏的一种烤珠啊，就是其实是我们今天吃的乳猪这一类的东西，就是泰国进贡的乳猪。我再把这个句子念一下，你就看到薛蟠的形容词啊，非常非常有趣。其实我们现在学生常常都是这种形容词，就讲了半天就是大跟长，就是没有别的形容词了，就是因为词汇太少。而薛蟠就是在这里完全像他的语言啊，他说不知道哪里寻了来这么粗这么长粉脆的鲜藕，这么大的大西瓜，这么长一尾新鲜的鲟鱼，这么大的一个暹罗国进贡的绫帛香薰的鲜珠，啊，你说这四样礼可难得不难得，啊，他就觉得这是非常难得的东西。他说鱼跟珠不过贵而难得，这些东西是贵，可是藕跟瓜，亏他怎么种得出来啊？这么好的藕，这么好的瓜，他说我赶忙就孝敬了母亲啊，就给妈妈一部分，然后又给着你们老太太贾母。姨父姨母啊，就是贾政王夫人送了一些去，所以这些地方看到薛蟠十五岁的这个男孩其实不坏啊，就是他心里面其实是蛮好意的，对人也很照顾的。有没有记得宝玉生病的时候，他在旁边也忙得不得了，就是怕妈妈被挤到，怕妹妹又被人家看到，又怕他的那个小太太被人家摸到，所以他就是忙。可是他每次忙，他就不知道要怎么办啊，就是有点无能的这种小男孩。他说，就赶着孝敬了母亲，又给姨父姨母都送了些去。好，剩下了一些，他说我要自己吃，恐怕折福啊，觉得这么好的东西我一个人吃好像有一点会折了福，左思右想 除了我之外，只有你还配吃。好，你看这个也是薛蟠的语言啊，那种臭屁的那种，说我这种人可以吃，那除了我之外就是你配吃了，所以我就想说请你一起来吃吧，啊，就我们同乐一日怎么样啊，这样，所以特别请你来。那刚刚巧的是有一个唱曲的人来了啊，唱戏曲的一个人来了，所以我们也把这个人请来，我跟你好好的乐一天，好好的吃点东西，听听曲子，就是这个年代的小孩子玩的东西了啊。所以有没有发现刚才贾云来完全谈不下去，因为贾云没有这个背景，贾云也没有人送他这样的礼，贾云也不会去请一个戏子来唱戏。可是这个时候宝玉跟薛蟠是可以搭在一起的，我不知道大家懂不懂那个对比，就是二十六回里面在对比什么样的身份啊？贾云的身份当然跟他们不一样，所以你会发现有时候很奇怪，就是不同的背景出身，他在社会里面他就自然形成了不同的归类啊。尤其在那样的封建社会里面，你一个普通人家的一个穷孩子没有这些背景的时候，你有点连加入都无法加入啊，没有办法加入。所以薛蟠一来以后，哎，好像他们就对了。所以一面说一面就到了他的书房，那就看到了沾光啊、程日新啊、胡思来啊、单聘人，记得单聘人吗？这个单聘人啊，这个《红楼梦》里面对于清客特别有一种讽刺，所以他们的名字都不太好听。沾光就是沾光嘛，就人家有吃有喝，你也有吃有喝，就是那个沾光那种人啊。程日新、胡思来、单聘人啊，还有唱曲的都在这里。那见他进来就请安问好，彼此见过以后吃了茶，那薛蟠就命令人说摆酒啊，摆酒来。那还话还没说完，众小厮七手八脚摆了半天方才停当归坐啊。你可以看到那种讲究排场，就也不过几个客人，可是几个七八个小厮在那边摆桌子宴会，就把菜摆出来，那大家才坐好。那宝玉看到果然瓜藕都非常特别啊，这么新鲜的瓜藕，这么特别长得这么好的瓜跟藕非常少见，笑着说我的寿礼还没有送啊，他生日啊，五月三号是他生日，他我寿礼还没有送，怎么倒先打扰了啊，倒先吃了你的这个寿宴。那薛蟠就说可是呢，明天你送我什么？那宝玉说我可有什么可送的啊，就说他的意思是讲薛蟠是一个有钱人，皇商家里有钱的不得了，我送你什么你都不稀罕。所以宝玉就会觉得如果要讲银钱啊，送钱你也不稀罕，吃的穿的你什么都有，那究竟都不是我的，那属于我的大概就是我写一张字啊，画一张画送你才算是我的。好，所以这里面又看到宝玉跟薛蟠虽然都是贵族有钱人家的孩子，可是又有点不同，因为宝玉比较有一点文化教养，薛蟠没有。那宝玉常常有时候写点字外面还抢着要啊，也会画一点画，所以他说那我送你一张字或者画那才算是我的啊，就是说这样的生日礼物比较有意思嘛，你去买一个东西薛蟠根本不在乎，因为家里那么有钱。好，那提到书画，薛蟠就有一点不知道怎么办，因为薛蟠几个大字都不认识，所以薛蟠就说你提到画啊，我想起来了，我昨天看到人家有一张春宫。好，你看到薛蟠看到的画都是春宫画，当然这里我们知道中国古代在明清两代很多的春宫啊，我们现在所说的这种黄色的这种跟性有关的图片其实很多是名画家画的啊。最近有一个出版社出了整个的中国这种春宫画大概一个大观啊，是一个外国人收集，就是所有藏在世界各个大博物馆的春宫画。那因为中国故宫比如说台北故宫它不会收这个东西啊，就觉得这个是不合理教的，所以我们学艺术史也从来碰不到这个。我到巴黎的时候才知道这种画很多，而且都是名家的，唐伯虎、陈洪寿都是大家画的，而且画得极精细。比如说金瓶梅的插图，金瓶梅当时出版的绣像本小说，绣像就是用画的插图叫绣像，那非常的精细啊，画得极好。那外国人他们会觉得诶，这个东西艺术水准很高， 他不在乎主题，他们就搜。所以大部分这类画都在国外啊。所以大家如果去图书馆去查一下，大概这本书现在已经很多图书馆在搜，就是中国春宫画的这个大观啊，一个外国人花了很多年整理出来的一套书。那薛蟠这种人就是不喜欢文化的东西，可他喜欢春宫画，他觉得那个好玩，他就说：“哎，我那天在人家家看了一个春宫画，画得好极了啊，画得非常好。”可是我们也不太相信薛蟠的评论啊，就这个人到底艺术水准到底多高？他就说画得很好，说不定说他觉得很过瘾啊，就是说不定他跟你推荐一个说：“哎，最近有个电影很好看，结果是一个 A 片。”就是薛蟠的角色非常有趣，就是比较粗俗、比较没有文化教养的那样一个男孩子。他说：“哦，那个春宫画画得真好。”宝玉正跟他讲说：“我要送你一张字或者画。”其实蛮优雅的一个生日礼物。他忽然就讲起春宫画来了。他说：“我昨天看了一张春宫画，画得好极了，上面还有很多的字，我也没细看。”这里面就很好玩，就是其实他不是没有细看，他根本不太看得懂。你会发现他一看字就看错了，因为他看到他不认识几个字。就这个也让我们大吃一惊，就是这种皇族贵族家庭出来，有家里面有这么好的私塾读书，记不记得前面他还读过书的，在那个学堂里闹得天翻地覆，他每次去他就选几个爱人的那个学，在学堂里面就薛蟠什么香莲玉爱都是他的那个好朋友，这样让他不好好认真读书，所以他看了一些字我也没细看，只看了一下落的款啊，落款就是画家画完以后写一个名字，那原来是庚黄这样子，他就讲庚黄，想了半天，就大家就在旁边想说：“哎，中国哪里有一个画家很有名叫庚黄的啊？怎么想也想不起来有一个人叫做庚黄，那真正好的了不得。”那宝玉就心里面猜疑说：“古今字画都看过，哪里有个庚黄？”那想了半天就笑了起来，就说：“你们拿笔来。”他就是在手心写了两个字，就给薛蟠看说：“你说的是这两个字吧？”就我们一看是唐寅，就是唐寅这两个字其实蛮像庚黄的。可是你看到这里，作者用了一个非常取笑的方法告诉我们说，薛蟠这样的一个贵族子弟可以不学无术到这个程度啊！可是他整个皇家的买办都是他在办啊，全部都是他在办。一个15岁的男孩子，那就开了他一下玩笑，就说拿笔来，就写在手心里写了两个字，然后就问薛蟠说：“你看真了吗？是庚黄吗？你看看是不是这两个字啊？”那宝玉将手一撒，就给他看说：“应该是这两个字吧，跟庚黄很像哦。”众人看时，原来是唐寅两个字。那大家都笑了，想必是这两个字。那一定是大爷一时眼花，也未可知。那大家就有一点觉得他不好意思嘛，就是读了半天书，怎么连个唐寅这两个字都看不出来？就有点像替他遮掩说，说啊，那个时候他喝了酒，眼睛花了，没看清楚之类。其实唐寅的落款也蛮草书的，那你不要看清楚你也知道是唐寅啊。其实真正在古代那个文化教养当中，那两个字也没有什么其他的画家，因为真的画得好的好画，一看你就知道是唐寅啊，唐寅，而且底下有印章的，通常落款底下都会有印章，所以大家就有点为他遮掩啊，说大概一时眼花也未可知。那薛蟠只觉没意思。啊，就是觉得无聊，你们干嘛谈这些东西啊？就让他觉得有点下不了台。然后他说：“管他是唐寅果寅的啊。”正说着，然后底下的佣人就回报说：“冯大爷来了。”好，冯大爷是神武将军冯唐的儿子冯子英。好，所以我们看到这里面就是这些人都是世家子弟，所以我特别要提到说，前面带了一个贾云跟宝玉谈了半天谈不起来，因为谈哪家花园好，哪家戏子好，哪家的丫头漂亮，他都接不上话。可是现在这些人都是接得上话的，薛蟠接得上，冯子英接得上，年龄相近，而且吃喝玩乐都在一起的啊，所以这里面都在对比这些世家的子弟他们的生活。就宝玉就知道说，哦，神武将军冯唐的儿子冯子英来了，所以薛蟠他们就一起都叫快请快请。那话还没有讲完，冯子英一路说笑已经进来了，那大家忙起席让座啊，就让冯子英一起来参加。 那冯子英就笑了说，好啊，也不出门，在家里高乐吧。啊，说你们这些也不出去玩，就在家里面自己摆宴席就乐起来了。那宝玉薛蟠都笑着说，一向少会啊，就最近好久没见面了，说老师伯身上康健啊，这也是过去的规矩，就见面以后第一个要问别人的父母，就是父母身体好不好，因为都是世交了，他们等于都是世交，就上一辈都非常好的朋友，都是同朝为官的人，所以就问一下说老师伯身上健不健康。那冯子英就回答说，家父倒也托庇康健，只是近来家母偶着些风寒啊，妈妈有点感冒不好了两天。那薛蟠就看他脸上有一些轻伤啊，就看到冯子英脸上有一些哦青的地方，就是轻伤，就说，哎，你又跟谁打架挥拳了，挂了幌子了。好，大家有没有感觉非常像那种国中生的语言，就是没事就打架的啊，我们那个小时候常常就觉得，哎，怎么同学大家脸上又青一块，脸上又红一块，然后就问说你又跟谁打架之类。所以这里面其实透露出这些小孩子都是那种闹事的，所以宝玉是比较特别，宝玉算是这里面大概最有文化的啊，优雅的一个人，其他都是打打闹闹，整天冯子英啊这些人都在打来打去。所以薛蟠就说，哎，你这个脸上怎么搞的，哦，青了一块，你是不是又跟谁动拳头了这样。那冯子英就笑着说，啊，别提了，以前把那个仇都玉的儿子啊，都玉也是一个大官，把那个仇都玉的儿子打伤了，我就记了，再也不怄气了，那怎么会再打架呢？啊，所以这里面点出来冯子英常常打架，而且这些大官的孩子就整天就是大概变成帮派啊什么，这样打来打去打来打去，所以他没有多久以前还把那个仇都玉的儿子都打伤过，所以他就自己给自己一个警告说，以后不可以再怄气了，不可以随便动拳头。那他说这个脸上是打围在铁网山啊，打围这个字我们现在不太用了，注意以前打猎啊，就是皇帝贵族打猎的时候有人替他围场，所谓的围场就是说四面都有人打着鼓去赶野兽的，把野兽赶到你的面前让你去打啊。所以乾隆皇帝在木兰，在东北的木兰围场打猎的时候，列出来的那个打猎的单子你会吓一跳，说熊多少只，老虎多少只，你觉得哇，这个乾隆皇帝简直是天纵英明啊，打猎这么厉害。事实上我看到现在藏在巴黎有一个木兰狩猎图，就是旁边的人一直围到最后，这个老虎就在你面前，就是让你最后戳他一刀就是了，那旁边人都会处理其他的事情，那么所有的打猎的名单最后都算在乾隆皇帝上。所以这叫打围，就是有人帮你围的啊，就是贵族的打猎不像我们想象那么神武啊，其实旁边就是围场，就是一直赶野兽。他说那次在铁网山上打围，叫兔骨烧了一翅膀。好，兔骨我们现在也不太懂这个语言啊，骨是一种老鹰，一种飞鹰，大家可能看过台北故宫博物院有一张画忽必烈的出猎图，那张画里面他们的手上就会架着老鹰的啊，那么也有人叫做海东青，就这种老鹰训练以后，你在打猎的时候，你一箭射出去，那个鸟飞到很远啊，就是我们说草枯鹰眼疾，这个鹰它的眼睛非常锐利，它可以把猎物找回来，啊，把猎物找回来，所以叫做兔骨兔骨。比如说我打兔子，兔子就带着箭跑了，我找不到，那么我就放老鹰出去，老鹰就把兔子叼回来，这个所以叫兔骨啊，说骨是老鹰的意思，可加了一个兔，是说多半是去叼那个兔子啊这一类的动物回来啊。所以我们讲的鹰跟犬打猎的时候需要两种帮忙的动物，就是鹰跟犬，一种是猎犬，一种猎鹰啊，鹰犬。那草枯鹰眼疾在唐诗里面就已经有这样的句子啊，他说上次在铁网山打猎，那被那个老鹰用翅膀刮到了，所以脸上那个鹅青不是打架的，是打猎的时候被弄到的。好，宝玉就说这是几时的话，那子英就说啊，3月28日去的，那前天也就回来了。那宝玉就说怪到前天初三初四我在沈世兄家里没有看到你，我要问不知怎么就忘了，那你是单独去的还是跟老世伯也去了啊？就是宝玉问他说你说打猎，那你什么时候去打猎，他就说三月二十八日去的，那么前天也就回来了。那 宝玉就讲说，哦，难怪我前几天在某一个朋友家没有看到你，那不知道你到哪里去了。那他就问他说，你打猎是自己去吗？还是你跟老爸一起去的？那冯子英就回答说，可不是家父去，我没法去罢了，难道我闲疯了？好，所以你会发现这些小孩有时候会被老爸抓去打猎，就是训练他们有一点武艺啊，这种就是觉得这些小孩子大家都不学好，所以他觉得我闲疯了，我干嘛没事跟我老爸去打猎，跟你们在一起玩多好。所以这里面都透露出这种有钱世家子弟的某一种心事啊，就是说吃喝玩乐，然后上一代都是建立工业的国家功臣，可到下一代都有一点纨绔子弟了啊，都有一点败家纨绔子弟。所以我们看到这里面其实曹雪芹本身是有这个自责的。曹雪芹写《红楼梦》是因为抄家了，感觉到说第一代的祖先这么创业，然后第二代、第三到第四代整个不行了，啊，整个不行的感觉。所以这里面都有一点描写，薛蟠也不行了，冯子英也不行了，就是冯子英整天打架，薛蟠整天就在那边找漂亮女孩子，就是都不是那个继承家业的角色啊，所以就有一点这种反讽的意思啊，就说我没办法才跟去的。啊，他说我难道闲疯了，咱们几个人吃酒听唱的不乐，寻那个苦恼去啊？就说我这个老爸好奇怪哦，我们自己在一起喝酒唱歌不是很好吗，干嘛要这么累的跑去打猎啊？就是以前打猎真的会要跑到山上，然后住在帐篷里的。可是你知道他爸爸是神武将军，那这种出身就是军队出身的，那军队出身就是用靠着你在沙场上打仗最后争得了一个将军的位置，一个功名，所以当然希望他下一代能够像这样，可下一代已经不行了，啊，所以你常常会看到那种大官上将的孩子最后就出现这种问题，就是因为被娇宠然后变成纨绔子弟。所以《红楼梦》这些地方一定要仔细的看，就是冯子英代表了当时这个世家子弟的一个心事，啊，就是我们在一起吃酒听唱的不乐吗，干嘛取那个苦恼去。他这一次大不幸之中又大幸，啊，就说去打猎大不幸之中其实又有一个好事情。薛蟠就众人就看他都吃完了，就说你入席吧，有话慢慢的说啊，到底有什么事情。他好像讲到有一个大事情，冯子英就立起身来说，论理我应该陪饮几杯才是啊，我今天来，那你又过生日，我应该喝几杯，只是今天有一件大大的要紧事要回去，要见到家父面回啊，要跟他父亲回报的，那我今天不能够留在这里啊，实不敢领。那薛蟠、宝玉众人哪里肯依，就死拉着不放啊，就说好不容易来了一个朋友，可以一起喝酒啊、唱戏啊、闹，这个人要走了，他就不肯。冯子英就说家里面有重要事情，一定要离开。所以这里面我们会发现，26回其实始终没有讲出大事，完全没有讲出到底发生什么大事，可基本上就在讲这些人的生活烦闷。无聊然后找乐子啊，有没有发现整个26回都在讲这个东西。那个宝玉没事就把贾云叫进来聊聊天，又觉得无趣，又把他赶走，又去看看黛玉，然后又被薛蟠骗出来，又去吃藕啊瓜啊什么，就一整天其实他们就是他们的日常生活，然后讲他们的一种闲暇啊，一种悠闲的这个感觉。那现在好不然有一个玩伴冯子英，他们就想希望他能够留着，所以他就说他不能够遵命啊，一定要走了。他如果要一定要我领啊，一定要我喝酒，好，你就拿大杯来，我喝两大杯，我就要走了，因为家里有事，真的没有办法。所以大家最后拗不过他，就说好吧。那薛蟠就拿了酒壶，宝玉就把盏啊，就拿着那个酒杯，斟了两大海啊，海是大酒杯叫海，啊，斟了两大海。那冯子英就站着一气而尽，啊，也都是豪爽的年轻人，就是干一大杯就要走了。所以这些地方其实写得蛮鲜活，就是对这种少年生活里面的一种吃喝玩乐的景象，啊，做了非常细腻的一个表现。好，然后宝玉就说你到底把这个不幸之幸说完了再走吧，你说有点吊胃口 所以发生了一个事情，不幸之大幸。可是到底什么事情，你至少讲一点点，这样子那大家都心里面怪怪的。那冯子英就笑着说，今天也说不完啊，说不尽兴，因为这个事情可能太复杂。他说我要改天，我特别来做东，那我来办一桌酒席，请你们去细细的谈一谈。那一来可肯之处啊，就是可以谈的东西比较多一点啊，那比较可以有时间把事情谈得详细。所以说完他执手就要走了。那薛蟠就说，越发说的人热辣辣的丢不下啊。薛蟠也是那种个性着急的人，就觉得你不说就算了，你干嘛说了一个头然后又不说后面了，大家都心里面痒痒的，很想知道结尾到底怎么样，结果你又不说要走了，那你多早晚才请我们，告诉了也免得人犹豫啊，就说你现在说你要回请，好，你告诉我你什么时候回请，那我们不要在那边白等。好，所以冯子英就说，多则十日，少则八天啊，就在这几天里面他就会请了。他说你们不要担心。那么一面说一面就出门上马去了。那大家回来然后又坐下来又喝了一回酒，然后才慢慢才散了。好，所以二十六回一直到这里，我们刚才一直提到说他没有真正的大事发生，因为他在二十五回的这个宝玉发病之后，他必须要有一个缓和，所以他就开始讲小小小小的小细事，丫头们怎么样在那边讲存钱啊，那些不公平的事，那贾云又怎么样把手帕交给坠儿啊，所有一直到现在吃瓜啊吃藕其实都不是大事。可是我想大家了解我的意思，就是说小说里面会带出有些生活的东西都是在这些细节里带出来，不然你不太知道说这些富贵人家的公子他们到底在过什么样的日子，他们怎么这样在生活，然后那个百无聊赖的感觉是什么啊，特别是贾云进到宝玉房间的时候看到的宝玉底下的那些笼子里面关的鸟啊，然后又看金鱼啊，这些描述都是带出生活的内容啊，就细节的生活内容。所以宝玉这一天就这样过了，有没有发现什么事也没有做啊，见了贾云然后也觉得无聊，又去跑去找黛玉，然后又东一搭西搭的没讲完话，然后现在他喝醉了酒要回家，又回到了大观园。那袭人正记挂着他去见贾政，有没有发现因为他刚刚是被骗出去的，薛蟠骗他说爸爸要见他，所以袭人吓坏了，袭人赶快帮他换衣服什么，就让他去见爸爸。然后袭人这个人就是宝玉一出去他就站在门口的，他永远在等他，就说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因为他所有的心都在宝玉身上。然后宝玉也没有交代一声到底是怎么回事，也没有回报一下袭人说是薛蟠骗他，并不是爸爸叫他，所以这个袭人就担心的不得了，因为被爸爸叫去这么久不回来是不是挨打了啊？所以袭人就一直站在那边不知是祸是福。那忽然看到哎，怎么宝玉醉醺醺回来，喝醉酒回来了，就问他说你怎么搞的，不是老爸叫你去，你怎么喝得醉醺醺的。那宝玉才跟他说因为这个薛蟠骗了他出去跑去喝酒。那袭人当然有点抱怨，袭人就说人家牵肠挂肚的等着啊，就这么担心在那边七上八下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站在门口一直等着，好，你倒去高乐去了啊，你去喝酒去了，那你应该打发个人来送个信呢，你底下有这么多的佣人叫裴明送个信回来告诉我们说你去喝酒了，不是老爸叫。所以这里面你可以看到就是袭人很委屈啊，袭人就是这么关心宝玉，可是宝玉毕竟是小孩子，有时候他就忘了啊，一乐他就忘了。那宝玉说哎呀，我何尝不是要送信，他我也想到要给你送个信，后来因为冯师兄来了啊，就冯子英来了，那讲话讲话就忘了。那正说着宝钗走进来了啊，宝钗进来说好，你吃了我们新鲜东西哦。好，这个时候你看到宝钗消息非常灵通，因为薛蟠请了宝玉是在他们家薛家请的，所以宝钗就过来说好家伙，你把我们家好东西都吃了啊，那他就跑来讲。那宝玉就笑着说姐姐家东西自然先偏了我们了啊，当然是我们先用了。那宝钗就摇头笑着说昨天哥哥倒特特的请我吃，那我不吃他叫他留着送人请人吧， 我知道我的命小福薄，不配吃那个。那说着丫鬟就倒了茶来，就吃茶说闲话啊，他们就吃茶又说一点闲话，不在话下。好，我们看到林黛玉不是因为他们都讲了禁书里的话吗？所以林黛玉生气了，可听见贾政叫宝玉去，所以他想贾政叫宝玉，这个爸爸叫宝玉，说不定又打他又骂他，所以有一点不放心，一日不回来，心中也替他忧虑。所以晚饭了以后，听说宝玉回来了，那心里面想来找找宝玉看看，问他说爸爸叫你去干嘛，就一步一步走来。他到怡红院门口的时候，就看到远远宝钗进去了。好，有没有注意，这有点像电影的剪接，就是宝钗已经进来喝茶跟宝玉在讲话了，可其实黛玉在后面也走过来，可是远远看到宝钗进去了。那黛玉看到宝钗进了宝玉的院内去了，那自己也就随后走了来。刚到了沁芳桥，那到了桥边，她看到很多的水鸟啊，水禽都在池里面洗水，叫不出名字，不知道这水鸟叫什么名字，可是每一个都很漂亮，文采炫耀，好看异常啊，就是那种水鸟，就像鸳鸯这一类，就它们的羽毛都非常漂亮。所以黛玉就站在那边看看了一下，所以就耽误了她进怡红院的时间，就宝钗就已经进去，所以她在外面站了一下才要进去。那再往怡红院来，只见院门关着啊，就是门已经关了，黛玉就用手去叩门，去敲门。可是刚好这一天，这个比较没有耐心的、脾气急躁的晴雯当班，晴雯而且正跟碧痕正在拌嘴，正在吵架，那么心里面没好气。那么他们正在吵架，忽然宝钗来了，他们就已经觉得很烦了，要给宝钗倒茶什么，就把门关了，想晚上不会有人来了，就没有想到又有人敲门，那他们也不知道是黛玉，然后就骂了一下，说都已经三更半夜了，也不睡觉，跑来干嘛这样子。好，偏偏就是黛玉在外面。所以我们看到这里面很有趣，就是如果是别人碰到这样的事情也无所谓，因为你是主人，你就骂这个丫头一顿就好了。可是黛玉心里面本身是有孤独感的，就黛玉永远觉得她是一个被遗弃的角色，因为她没有父亲没有母亲啊，所以她在这里没有安全感。所以她在听到这样的话以后，她就觉得好像是宝玉指使丫头在冷落她啊，所以这一段立刻就把情绪转到了黛玉整个的那个沮丧的那种感觉啊。所以晴雯就把气移在宝钗身上，那正在院内抱怨说有事没事跑了来坐着啊，就是你们这些富贵公子小姐一整天没事，那丫头都忙得要死，你们自己没事没事到半夜也睡不着觉，还跑来串门子，那坐在这边半天又不走，那他们都不能睡觉。所以有没有发现整个这一回都没有事情发生，可是其实在讲丫头忙得要命，是这些公子小姐太闲了啊，就是她就有一点抱怨啊。所以她说有事没事的跑来坐着，叫我们三更半夜不得睡觉。然后忽然这个时候又听到有人叫门，晴雯就越发动了气啊，就火了，也不问是谁，就说都睡了明天再来吧。好，林黛玉就在外面，那她当然知道丫头们的性情，那彼此也玩耍惯了，所以他就想说一定是里面的丫头没有听到是他的声音，因为他觉得他是林黛玉，那如果他们听出来是林黛玉的声音，他们不敢这个样子，一定会让他进去的，那以为是别的丫头们，所以不开门。所以他又高声的再大声的说是我还不开吗啊，就是林黛玉特别讲说是我还不开吗。好，晴雯偏偏听不出来，因为晴雯本身性子急，而且这个时候正在火冒三丈的时候，所以晴雯他就说平已是谁二爷吩咐的，所以他就假传圣旨，假装说是宝玉说的二爷说的，一概不许放人进来。所以林黛玉听了不觉气正在门外，就说受到这样的侮辱，就吃了一个闭门羹啊，就是进不到怡红院里去。所以他正要高声问他，想说斗起气来，然后自己又回思一番，想说这是母舅家啊，就虽然他现在寄养在他自己妈妈的亲兄弟家，所以应该是最亲的亲戚，可是毕竟跟自己家不一样。好，所以你马上看到林黛玉的心事出来了，就是她的孤独感，她觉得她是一个孤女的那个感觉，那一面想一面就滚下泪珠来啊，就在那边哭起来了。Thank you. 好，下面这一段的描绘很特别，就是他也不晓得要回去还是要站着，没有主意，那就听到里面一阵笑语喧哗。那仔细听，是宝玉宝钗两个人正在那边谈笑。好，这个时候他更难过了，就觉得别人玩得这么好，然后自己是一个孤独被冷落的角色。我们知道这是一个整个是一个大误会，可是黛玉会认同这个误会，因为黛玉本身性格里面就有孤独感啊，他自己一直有一个觉得他被这个世界遗弃的那个孤独的那个感觉，所以听到里面热闹喧哗，他就觉得好像被排挤在外面。那林黛玉心中一发动了气，左思右想，忽然想起早起的事来，那毕竟是宝玉恼我告他的缘故啊。他想说早上因为宝玉跟他讲了黄色小说里的话，所以他生气了，哭了，说要去告这个宝玉的爸爸妈妈，所以宝玉以为他真的告了，他想说一定是这个原因，所以宝玉不理他了，不让他进去，叫丫头不要让他进去了，所以他自己在联想啊，自己在那边胡思乱想了，那我何尝告去了啊，所以我根本没有去告你啊，你也不打听打听就恼我到这个田地，那你今天不叫我进来，难道明天也不见面了吗？就越想越伤感起来啊，也不顾苍苔露冷啊，就是夜晚那个苔痕，然后已经有一点露水下来，已经寒冷，花径风寒，独立墙角边花荫之下，悲悲戚戚呜咽起来。好，有没有注意到黛玉所有的描写都跟大自然有关，所以其实我们永远不知道黛玉长什么样子，身上穿什么衣服，可是她所有她的情绪是一个自然的情绪，你忽然觉得秋风就起来了，明明是在春天，忽然觉得黛玉身边永远被秋笼罩着，好像是一个悲凉的这种感觉。好，也不顾苍苔露冷，花径风寒，独立墙角边花荫之下，悲悲戚戚呜咽起来。好，原来这林黛玉秉绝代姿容，具稀世俊貌，没有想到这一哭，附近的柳枝花朵上的宿鸟栖鸦，一闻此声，具特愣愣飞起远避，不忍再听。好，这里当然听起来有点像神话，可是意思都是说，因为黛玉通灵，她是一个仙啊，她是一个临河岸边的祥竹草，所以她的哭泣，她的悲哀会让周边所有的花草鸟都会被影响到。好，这些鸟不忍心听到这么悲哀的哭声，鸟都飞走了，所以整个的周边就变成一个凄凉的感觉。好，所以《红楼梦》里面注意一下，所有的女性只有黛玉有这样的条件，就她一哭的时候周边环境全部变了，可是其他人都不会，所以其他人是人间的人，而黛玉是仙啊，就她身上带着一种很特殊的自然上的一种通灵，一种灵性的东西。哦，附近的柳枝花朵上的宿鸟栖鸦，就是已经睡觉的鸟，已经在这种停在那边休息的鸦都飞走了啊！不忍再听，真是花魂点点无情绪，鸟梦痴痴何处惊啊！就是花鸟都被林黛玉的这个情绪所惊扰，所以当时有一首诗啊留下来说：“平儿才貌是因稀，独抱幽芳出岫归，呜咽一声犹未了，落花满地鸟惊飞。”那么注意一下，这个是黛玉葬花的序曲，已经在铺叙出黛玉对于自然的一种哀悼，就在这个春天她会哭，然后她会看到花都在开放，而百花凋零的时候的那种凄凉的美感。所以到下面我们接着以后就会看到黛玉葬花最美的景象出来，就是花谢花飞，飞满天，然后她就开始去葬花了。而黛玉在春天的葬花其实是一个埋葬自己的象征啊，就是浓今葬花人笑痴，他年葬侬知是谁，就是我今天葬花别人都笑我太傻了，可是以后谁会来埋葬我，埋葬我的会是谁啊？浓今葬花人笑痴，他年葬侬知是谁。所以黛玉一直把她的生命跟自然的凋零放在一起，里面也暗示着黛玉自己生命里面的某一种悲剧感啊，某一种凄凉跟美的这个悲剧感把它连接在一起。所以我们希望大家能够在25回到26回啊，特别去感觉一下，就是这两回当中是一个强烈的对比，从马道婆的做法，王熙凤宝玉的发病， 到二十六回在养病以后的这个慵懒无所事事，刚好是一个对比啊。我们如果说生过一场大病，你会发现你出了医院在家里休养那段时间就是二十六回的心情，因为你暂时不要工作也不需要去做什么事，你就会有点懒懒的啊，那种心情就有点像二十六回的心情。所以我想大家就可以感觉到二十五回的这个发病到养病三十三天过了以后，宝玉那种慢慢恢复心情的那个感觉。然后到接下来就是非常美的画面，就是宝钗去春天抓蝴蝶，然后黛玉在葬花，然后整个春天的美就会在借着这两个女性被带出来。所以我们讲到下两回，也就是慢慢进到《红楼梦》大概最核心的一些描绘，就是通常我们看到《红楼梦》改编成电影啊、戏剧啊或者连续剧里面，大概描绘的最多的都不离开黛玉葬花，就它变成一个最美的画面。而那个画面已经不只是在讲黛玉自己的个性，而是人对于大自然里面美的不能够长久存在的一个哀悼性啊，对于自然的那个美的哀悼。所以我想大家如果有空也可以先把葬花词看一看啊，就是了解一下那个《红楼梦》里面比较重点性的一些东西。好，我们今天先讲到这里，我想我们下一次再继续后面两回跟大家做介绍，谢谢。